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人。这是田玉杰两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练 MBA 硕士深刻的感受。出生新疆，十岁跟着家人移居冰岛当小留学生的他，在冰岛练书都不用竞争，到了日本觉得像是被踩在脚下，连小小的个案研究都要排名。但他也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从竞争环境下造就的同学们是如何抢过风采当领头羊。毕业了的他没有想过再回到冰岛，因为他已经经历过在冰岛的血缘和绵密关系网的社交壁垒，因为他已经学会了跟着羊群冲破头进入竞争的日本职场。现在已经开始了在东京上班族的生活的他，享受结交到中国朋友的便利和关系，也享受别人对他冰岛身份的特殊感。离开冰岛对他象征着世界大门已经为他敞开，未来会有更多的希望与可能。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进来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目前在樱花之国工作的朋友，他呢之前也曾经在我们的节目访问过他，那在我们的节目分享过非常逗趣非常生动的圣诞节节庆跟夏天的冰岛的生活。那这位朋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甜甜。 Hello 啊，甜甜你好。 Aloha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距离上一次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我是甜甜。
Hello 甜甜你好，真的是 你们现在应该是已经开过樱花了吧？
现在樱花都已经谢掉了。对
啊，真假的？哎，可是北海道的樱花不是都在五月初才开吗？
据说是这样，但是我还没有去过，所以但我前一周去就是东京北边的时候去滑雪嘛，我去滑春雪，那边的山上还有樱花在开耶。所以说其实可能来现在这个季节来日本的话，你可以坐新干线往北边走一走，也许还能看得到。
哦，了解。我们这边有一个公园叫做 Roifu Valley 樱花公园，听说今年我们这边有一个 Hanami 季，那这个 Hanami 呢听说是在5月11号礼拜六那一天会在那边呢有一个赏樱的一个节庆。不过呢据现在目前我的观察呢，樱花树上呢连一点点的痕迹都没有，樱花都会开。
今年确实这个樱花都搞到了很多游客。今年日本也是原本预计在3月末会开的樱花，全部都推迟到了4月初。也就是说大概3月25号24号这段时间来日本的那一周来日本的小伙伴们几乎是什么都没有看到的。对
啊，所以你们日本也是那个也是今年的冬天特别长的。
对，延迟的。哦不，今天都很冷啊，今天的下雨，然后我感觉体感温度的话跟冰岛的夏天大概15-16度这样子。
哦，也是15-16，那很不错啊，15-16度算是一个很宜人的气温啊。我们今天天气基本上，我们访问今天是5月1号，5月1号天气呢是非常宜人，大概15度左右，体感温度呢几乎也是大概是10几度。我们前几天我们这边下大雪，所以呢在一个礼拜之内呢从冬天直接进入夏天。
这个确实是我熟悉的北欧了。
真的假的？是啊是啊。你现在在日本做什么呢？你最近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日本什么地方？
那跟大家来 catch up 一下，就来介绍一下我的近况。
对，
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并没有听过我那一期。
嗯，
我是一个从小在冰岛长大，从十岁跟着家人移民到冰岛，然后一直生活到28岁为止，我都在冰岛。然后我是疫情期间没有什么东西好做，然后就申请了一下日本的京都大学。然后运气很好的就进入了，就是就被 accept 了。然后就从2022年的4月1号开始呢，作为一个 MBA 学生进入了京都大学就读。然后2年间呢，我一直都在京都这个非常梦幻的地方居住。然后今年的24年的3月25号毕业，然后3月30号正式搬家到东京。开启了我的社畜生活，大概这就是我的近况。
哇，恭喜恭喜恭喜甜甜哦！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现在已经是硕士学位之后的一个工作的上班族，所以现在人在日本的东京。哇，从京都到东京，这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你跟我讲一下，京都那边的樱花应该很漂亮，那边是日本最美的一个，你觉得是不是日本最美的一个？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我可以称为京都。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为了我一个，怎么说呢，已经成为我记忆里的一个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我来京都的这个时间段非常的巧妙，我是在疫情在日本刚刚开放留学生进入但还未开放游客进入的那个时间段立刻到的日本。也就是说我看到的第一个樱花季是没有游客的，你无论去哪里只有日本本地的游客，没有国外的游客，所以说整体的观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就是说很多看樱花的地方压根儿就没有人。然后我当时到了京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搬了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辆自行车。京都这个地方很妙的就是你不要住得太远的话，你几乎到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骑自行车去。所以我就在4月初，就是刚开学的那一段时间，还不是很忙嘛，然后也不是很热，我几乎就是骑着自行车丈量了京都的每一个角落。但真的很美，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游客。对，然后现在的京都也很美，但是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就没有那个
氛围了，真的。就可能你得早上5点钟起来才能避开人流吧。对
了解。你为什么会挑日本呢？从冰岛到日子怎么会是挑日本，为什么不挑芬兰呢？芬兰也不错。
芬兰好，怎么说呢，我有我自己的理由，有几点嘛。当时我在找大学的时候，我是想读一个，因为我自己本身大学就是本科读的是日语和日本文化研究，也就是属于文科那一类。然后我文科想转商科，想转理科，在欧洲你没有底子的话你是转不了的。然后我就说那我读个 MBA 吧，买 MBA 不要求嘛。然后我就看 MBA 的学费，欧洲也好，冰岛本地也好，美国也好， MBA 的学费都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我就看到日本了，就是京都大学的这个 MBA 它是以日本国立大学的普通学费去收钱的，也就是说我只要交着普通大学生的钱，很便宜的就可以把一个 MBA 的学位读下来。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京都大学嘛，就主要还是钱的问题，因为疫情嘛，当时谁都没钱了。太现实
了，这对，这很现实的问题啊。你要从 对，我记得你那时候在冰岛的时候还帮你妈妈带过团，你妈妈是做旅行社的。对
对，我在那之后我做了很多年的旅行，我做旅行一直做到28岁，我就做到来了日本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还在做，因为就是疫情之后嘛，中国的游客一下子就没了2年多，然后我就去个冰岛当地的一家旅行社。可能很多人，如果你的听众有去过冰岛的，那么有10个人里面可能5、6个人都参加过这个旅行社的团， 我就是在这么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旅行社又做了大概一年半左右 hybrid， 就是线下线上混着做，做了很久。对，就为了攒钱去日本嘛。
哦，那时候就决定说我已经决定，然后申请也还没有下来是
吧？没有，是这样子的，很复杂，我来日本的这个很曲折。我申请来日本是2020年交的申请，我2020年的10月份拿到的结果就是说我2021年就应该去日本留学了，但问题是2021年日本没有开放留学生入境，我当时就心想，如果说我不休学，我就必须要在冰岛隔着9个小时的时差去读这个 MBA， 我又见不到人，我根本就没有这个体验感，我干嘛还要费这个劲？我就说我休学，我休学到什么时候
啊？
什么时候我能去了我再去。然后我休学的期间呢，也不能闲着嘛，就打工啊，就是。运气也比较好，找到了一些，就是当时在疫情间真的很难找工作，但我运气比较好，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商店，就是中国的一个商店叫名创优品嘛 ，Miniso。
OK，
对，冰岛开了第一家 Miniso， 然后我在那家 Miniso 上班，上了8个月，然后再之后就找到了那个旅行社，我又跳到那个旅行社干了。就是一直干到我其实现在还有在挂名了，我还没有完全的辞职。
恭喜恭喜。
对对对，
像你在冰岛如果有这个工作的话，你现在在 MBA， 那你会找什么样的工作呢？你在日本会找什么样的工作？
这也是一个有意思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因为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做的工作是 IT。就跟之前完全不挂钩，跟商业也不挂，其实跟商业肯定是挂钩的啦，什么东西都跟商业挂钩嘛。
对，
那问题是我现在是作为一个 IT engineer 在工作，但是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到现在我跟你说话这个时间点，我也不懂任何 IT 的东西，但是很神奇，我就能作为 IT engineer 被招到这个公司来，为什么？
为什么？
就很神奇，因为日本很缺 IT 人才，他缺到但凡你有那个意思想学，他都会招你。就是
真的假的？
是，对，所以为什么我能进来呢？就首先我是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嘛，京大嘛，所以说他认为哦，你能进京大，你就一定有这个学习能力，你有学习能力进了我们公司，然后你性格还不错，你进了我们公司，我教你怎么做 IT， 然后等你学会了，你做 IT。做 engineer， 我说啊，好，
这么随便就是找一个人，可是他也不是很随便，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蛮
对
蛮厉害，
不是很随便，
有对你本来就很有本钱。那你做的 IT 是做什么 IT 呢？那你如果完全没有背景，
就是、
对，这
也
好有趣。
就所以其实日本现在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日本现在因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嘛，所以他很缺人才。他很缺各个方面的人才，他都很缺，所以他现在对于这个移民政策找工作的政策他还放得很宽。其实呢，作为比如说作为台湾人，我也认识几个台湾的同学，他们的日语也不错的情况下呢，他们在京大毕业了之后呢，很多人都会选择留在日本工作，然后中国大陆的学生也是一样。但是呢，怎么说呢，找工作这个过程肯定不是很容易的。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留下来，也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突然开始变得很忙，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忙啊？他说啊，我现在又要上课又要找工作，当然忙。我说找工作现在，当时是我们入学的第一年的下半年，下半个学期，也就是说修士就是 MBA 这个学制一共2年，
对，
他在第一年的第二个学期就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提前了整整1年半。然后我说啊，为什么呀？他说日本就是这样啊，日本找工作你就要提前，你如果想进外资，想进大手企业，你就要提前1年半开始找工作了。
所以
对，
他后来找到工作，
他
喜欢。
他后来找到了，就因为他就是一门心思就是想要做信托，就是想要做 finance， 金融，然后他就是一门心思的投金融公司，现在在一家应该是三菱旗下吧还是哪里， 一家信托公司在上班，所以也挺厉害的，非常厉害。因为金融这个事情本身入这个行就不容易嘛，然后他又作为一个外国学生，
是，
对，非常不容易，很厉害。对，我也是受他的影响，人就是会，对，人就是会在，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人旁边你就会不停的往前走，你会认识到，哦，原来你还有这种路啊。因为你想，如果是我 MBA 毕业了之后，我如果不留在日本的话，我回冰岛我还是要做去做旅游啊。
是啊，是啊，
但做旅游，对，但做旅游7年了，我几乎我感觉我个人的话已经做到冰岛旅游的巅峰了，也就是我再往上没有办法怎么去进步了。我感觉我的人睁开一闭眼睁开10年可能就又过去了，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哦，了解。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趁还算年轻吧，
嗯，
然后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赛道，看看自己能走多久，然后看看自己能得到什么。所以才选择了一个完全不搭边的 IT 业，真的是一点边都不搭，而且很难。
哦，完全不搭边。那你喜欢这个工作吗？你现在在这个工作有多久？你才刚毕业，所以也是
才一个月嘛。
啊，
刚刚今天是第二个月的第一天呢。
恭喜恭喜。
是，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工作。就是日本的企业呢，尤其是大企业，因为我进的这个公司还算是比较大手，我们叫大手其实就是 Enterprise， 就比较大的那种公司。
嗯，
然后呢他们呢对于新入社员的培训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他们会花时间去集中培训，然后集中培训完了之后再找前辈带你，这个时间是很久的。像我现在的话，我的集中培训是4月1号开始，6月末结束，也就是整整3个月。
哇，
嗯，是，你是不会接触到任何工作内容的。然后在5、6月份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你配属到各个单位，就是。因为公司很大嘛，10000多人的公司，你不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被配属，就是都会有专门负责你的职业规划的这么一些人，去帮你找，就是看哪里适合你，然后就把你放在那里当一个螺丝钉这样子。
哦，是哦，那10000多人里面有很多外国人吗？
他们说有，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他们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就是我这个公司哦，很有趣的，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多元化，就是他们老是把多元化放在嘴边，但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在旁边冷眼旁观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多元。
哦，怎么讲？
因为就比如说新入社员，我们叫新族嘛，新族226个人里面，外国人满打满算，12个人。
Okay.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Okay.
然后他们很开心的在那里宣传说啊，我们现在 actively 有350个外国人在我们的前线工作着。我心想，哇塞，你们全公司9000多人呢，就是你凭什么这么开心？对，
那如果是这么多都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在他们公司里面讲的语言是日本语咯。
日语了，我是日语面试进的。
对，而且你在冰岛也是学日语的。
是的，但是我日语没那么好了，日语更好一点，我应该还能进个更好的公司。
哦，所以你是说日语，那他说写听全部都要用日语啊？
对，他是个 conservative 的，就是比较传统的单一人种国家，我可能这么说。
面试的时候他有特别说对你说外国人有特别的要求，或者是特别的那个门槛，你会觉得
怎么说呢，我找工作的期间我并不是只找了这一家，我全程就是从2022年的年末2023年的年初开始算，一直到23年的8月份，8个月，我大概找了有40多家公司，投了的公司，大概有30多家，然后呢，走到一面，就是第一次面试，的公司大概只有10家左右，然后呢，这10家里面走到第二次面试的呢，可能只有4家， 然后这四家里面，其实我感觉我应该还能再拿一个内定哦，但是当时心态已经崩掉了，就是你又有你的研究要搞，然后你又想找工作，又想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当时那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嘛，然后那个时候心态已经崩掉了，在我的心态崩掉之前的一秒，这个我现在的这家公司给我发了 offer，所以我当时几乎是感激涕零的接了那个 offer，
而且是 IT，你那时候完全就说 OK，IT，我一定可以，
对，
完全
对，
没有问题。
不是，肯定不是。就是我也是很忐忑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对的，因为日本的 IT 业给钱也很少啊，然后其实也有的公司挺黑的，所以我当时找公司的时候还是蛮小心，找一个相对怎么说呢，评价稍微高一点的，没有那么黑的公司，加班不要那么多，然后最主要是能成长，就是能学到东西。我的这家公司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体系比较完善一些，然后。人事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你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事嘛，HR。所以我觉得一个 HR 代表了整个公司的态度，所以他对我的态度很好，所以我会觉得这家公司可能还不错，所以我就选。
完全是第一印象，好，那我
对
就
对
去了，
对。对
所以才一个月，也许我们下次再访问甜甜，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工作文化，他喜不喜欢这个工作。不过呢，我们先来进来听一支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进入这个日本跟这个甜甜的关系。来，我们来听这支音乐，是甜甜给我们带来的这支音乐，什么音乐呢？
是宇多田光，就是日本最有名的女歌手之一吧。她的《One Last Kiss
要给我们
》，
介
对，
绍一下为什么是这一次音乐呢？除了他很有名啊，这是
我是在 YouTube 上随便听到的她，就是给我的感觉，她是在这首歌里面的态度和她的笑容和她。走路就是在 MV 里面走路和动的方式都非常的松弛感。最近国内就是大陆很流行一个单词叫松弛感，就感觉他非常的 enjoy 这个歌的律动，然后他也非常 enjoy 阳光，他也很，因为他的这个 MV 是在巴黎拍的，应该就给我的感觉特别的松弛，特别的开心。但这个歌的歌词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歌词，所以哎呀，反正就是很矛盾，很喜欢，就我就喜欢这种很矛盾的东西，
OK，很矛
然后又
盾
很松弛，对，就
啊，
他非常的 enjoy，大家听了就知道了。
好，来，我们来欣赏一下这支了，《My Last Kiss》啊，这是甜甜今天给我们挑的这个日本语的歌曲，来，我们欣赏一下这支音乐。
东西南北，从根南发送，让您天涯落笔零。
音乐完之后呢，我们进来跟甜甜再聊聊。甜甜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哦，所以我非常喜欢听她讲故事。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又把甜甜邀请进来，我们节目聊一聊她目前的近况。刚刚讲到工作里面的甜甜哦，那我当然很想要知道你那时候从冰岛到了这个日本啊，到了日本，你那时候有那个文化冲击吗？
这个可能时间要往回调一下，因为我其实这一次来日本不是我第一次来日本，我其实第一次来日本是2015年到2016年在九州大学的一次一年的交换，那个时候应该是正式的第一次来日本嘛。但当时我并没有在九大感觉到很多的这个文化冲击，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九州大学它可能对于留学生的保护和留学生的帮助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我甚至是九大派车到机场把我们接回来的，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在九州这一年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同学，然后当时的日本妈妈也很照顾我，然后九州福冈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在日本的这一年，可以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人生最开心的那一年就是这一年。然后，反而是我从日本回了冰岛，也就是16年的夏天到17年的冬天，就第一个就是回了冰岛的第一个冬天和第二个冬天，简直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就我可能 这辈子就是我有 reverse culture shock。
Okay.
就反而是我从日本回到冰岛之后，我一下子感觉我从一个温暖的地方回到了一个冰冷的地方。
你讲的温暖不只是气、
就是、
不只是气温吧，是包括人跟人之间，
就包括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日本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日本人他有不好的，就比如说有很多人会觉得日本人非常的顽固，或者日本人非常的就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然后会管着你。
嗯嗯，
然后你会觉得不放松，
嗯，
但其实他反过来他也有别的，就是大家很小心的不去麻烦别人，大家都很有礼貌，
嗯，
日本很干净。
对，
你一旦习惯了这些之后，你再回到你之前的那个环境，
嗯，
你就会觉得哇，冰岛人怎么这么冷漠啊，他为什么给我结账的时候都不带笑一下的呀，就是他为什么都不搭理我呀，就是那种感觉的，就是
我了解
对，然后当时，然后冰岛人本身就是很冷漠的民族嘛，我除了一些我玩的特别好的朋友没有什么朋友的，然后我当时从日本回去了之后，冰岛的朋友全走掉了，就全留学的留学，工作的工作，然后失联的失联，有一个人从日本回了冰岛之后就失联了，你联系不到他。
真假的，完全。
而且那个人是我在高中时候最好的朋友。
啊，
就很神奇吧，很厉害吧。但这就是冰岛。
哦，他是冰岛人，完全。
对、
哦、
完全是冰岛人，就是他不想跟你说话，他就一万个理由不跟你说话。
嗯。
然后当时的这一两年吧，就是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去努力的社会化自己。你能明白我说社会化，你都会觉得很夸张。因为如果我不是出去工作，我出去工作的话是面向中国客人，
对。
然后呢，有很多外国的工作人员，其实冰岛人很少的。
嗯，
我要想认识我自己同龄或者是差不多的冰岛人，我是认识不到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那个时候才第一次认识到。冰岛的这个地方外国人和冰岛人的这个 barrier 是那么的难打破。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办的吗？
怎么办？
我最后是给自己又申请了一个两年制的高中，去读了一个专业职高。把自己再放回到学校的这个环境里面。这样子的话我才慢慢的才有跟同龄人交流的机会，然后顺便还能学一点东西。
哇，辛苦，非常辛苦。所以就是身为一个外国人在冰岛日子比你一个以一个中国面孔在日本生活更难。
是的，其实是这样的。而且你想想看，我从十岁就在冰岛了，
嗯，
我应该是比大家更容易的。
对，
但是没有，事实上就是冰岛是一个靠血缘来连接的地方，因为他们人很少嘛，所以他们的 social 关系的话就有几种，就是要么是血缘，要么是小学高中同学，要么是同事。但我后来就是来日本，就是这一次来日本之前的一年呢，因为我找了一个在冰岛公司上班的工作嘛，
是
那个时候有很多同事，就是那个时候就感觉也很开心，因为终于感觉自己是真实的融入到了这个社会里面。也很夸张哦，
太太
那个时候我已经28岁了。
到28岁，
我才第一次有感觉到，哦，我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点用的。
可是那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要离开，
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其实也挺可惜的。如果我那个时候一直留在冰岛的话，也会很开心，因为我的老板很重用我嘛，我工资也很高。就可以说是。我当时的工资是现在我的工资的3倍。
哦，真的。
对，但是我还是决定来日本了，因为我觉得冰岛这个地方呢它太小了，就是它确实很安逸，但是就像我说的，我之前说的，就是你在冰岛一闭眼一睁眼10年过了，然后周遭并没有什么变化，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变化。
哦，
因为你很难去接触到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因为你想看，我是做旅游业的嘛，
是
我的客人来了走了来了走了，也许大家都很优秀，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们有什么真的是就是当成朋友啊或者怎样，然后人家就已经走掉了。
是，就过水、嗯、过了水就走了，就完全
对
没有深入
的了
解这个人。
对，
嗯，
但是在日本的话，因为我这一次机会就是我的这个学校真的很好嘛，就是京都大学日本前二。
嗯，
来了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见识到了我自己有多么的弱。
嗯，这个再帮我打开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见识到了我自己的能力在很多方还是非常的不足的。
嗯，可是你如果是从10岁在冰岛念书，所以你整个的念书可以说是完全就是在冰岛，
在冰岛
受教育。
嗯，
然后
对，
你觉得在冰岛你所受的教育它是造就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冰岛
的，
对
对，在冰岛的
教育
是这个样子的。
你造就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在冰岛也可以造就很优秀的人啊。
嗯，
我们并没有说，怎么说呢？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冰岛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我只是说，只有出了冰岛，你才能看到山外有人，天外有天。
嗯，啊，
对吧？
嗯，
因为冰岛一共就30多万人，
嗯，
他再优秀，他筛选出来的人大家的也都是非常的愉悦，就是日语的话愉悦，就是但是就是大家非常的放松，他是、
啊、
对吧。但是我在日本的话，就是你但凡其实不是不用单是冰岛了，只要你从冰岛出来，你到欧洲大陆也好，你到英国也好，
嗯，
你到美国，其实你无论去哪里，你只要走出冰岛，你就会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厉害的人。
哇，了解了。所以 你是觉得竞争的这个氛围没有那么高，所以你如果到日本人那么多的地方，所以一定是
我在
出类拔萃的人。
我在冰岛根本不用竞争。对，我在日本我就觉得我是在被碾压，我在被人家踩在脚下。我不是说日本人呢，我的同学很多是外国人。
嗯，
因为我是一个英文项目，所以我的同学有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然后有美国人、有欧洲人。
好，
然后因为是 MBA 嘛，大家的 background、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
嗯，
那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上就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怎么说呢 ？industry 产业。
嗯，
这么多有意思的那个职业规划，大家的职业规划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才觉得，哦。我读完这个 MBA 然后回冰岛我就继续去干旅游
啊，
对不对？你就是你会觉得嗯，你已经看到了旅游的天花板了，至少冰岛旅游的天花板已经看到了。
是是是，
嗯，但你说我想在日本做旅游，我并不想在日本做旅游。我真的就想换一个就是赛道，想看看
哦，换一个产业，你要在另外产业里工作。你刚有提到你在你的这个硕士学位里面，你有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从世界各地不同国家来的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你觉得在日本念书是不是跟在冰岛念书不一样？那个整个的氛围啊，要求啊，然后在日本的学校的一些环境。
嗯，
跟你在冰岛，你刚刚说冰岛非常轻松，也没有什么要求，没有竞争。那在日本的要你能够习惯那样子的环境吗？
嗯，说实在话，其实我这个专业哦，也不是非常的卷，就是也不是非常的累。
嗯，
但是呢，对比冰岛来说，你还是会压力会大一些。
嗯，
然后还是那一个说法，因为在冰岛的话，也不是没有优秀的人啊。但是冰岛人就是不会去比，就是我在冰岛的话，大家我在我的心目中大家都一样，然后我们就不会去互相的去比你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别人的能力怎么样。
嗯，
但是你一旦来到了日本或者是国内，就是这种有竞争环境的地方，
嗯，
因为你知道在冰岛，我们除了有一个人就是代表讲话的那个人是年级最好的，
嗯，
然后剩下的人我们都平均的，都你都不会知道谁比谁更好。
嗯哼，
但在日本的话他们会排名，哎，就是比如说一个 presentation 一共才10个人参加，他们要深深给你排前4个。
哦，
对不对？
嗯，
所以说你一旦有这样的环境了之后，你就会去想为什么别人能做到，明明是同样的年龄，为什么他的 presentation 可以在他这个年龄做得这么好。
嗯哼，
为什么我不行，或者是大家都在讲，大家都在做的 case study， 就是做商业的一个，就是有的是怎么着，就是那种
研究，
在学研究嘛，研究某一个案件，对，案件研究，然后呢，这个人，比如说那个美国的学生，就可以非常的说一些非常敏锐的察觉到一些别人注意不到的点。我就会在想，为什么他能察觉到，我就跟个大傻子一样，对吧？就是在冰岛的话，很难，也许也有这种环境吧，但是比较少，
就不太需要，因为没有那种要求，
对，
环境没那个要求。
对，因为你想能进京大的这个项目的，也是200多个外国人里面就选那么20个，其实也挺难进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进去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沾了我是冰岛人这个光吧，因为他们可能也想要一个冰岛人，你懂我意思吗？
你在日本有认识任何人才从冰岛来吗？还是你唯一的？
有啊，有从冰岛来的，就是。而且你知道冰岛人大部分我们都或多或少在某一个阶段会有一些连接，就是我之前在京大的期间呢，有一个交换生，他是从冰岛来的嘛，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后来我们才发现，就是我们看了 Facebook 才发现，好像是他的某一个亲戚是我日语系很久很久之前的前学姐。
OK， 所以总是会找到关系，因为人很少。
因为人很少嘛。然后后来在我留学后期呢，就是我在冰岛大学期间的一个学姐和她老公从冰岛又搬回到了京都，因为她老公是个中国人哦，她老公在京都那边一个大学叫立命馆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所以他们又拖家带口回来了。对，
okay.
或多或少都认识一点，
就是因为冰岛人那么少，所以你如果人到了国外去，如果还遇到冰岛人，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那关系就更密切，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居然跟我还有一些连结。
对对，怎么说呢，关系密切的人从一开始就会密切，但是冰岛人嘛，他就是那种死性格，就是那种哎呀，就是不怎么喜欢社交，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交壁垒非常难打破的，所以说真的是哎呀，各方面都很合适，你们两个人才能做成朋友
啊。
现在来东京之后，我其实还有一个大学时期的同学
啊，
他也是跟日本人结婚了之后就留在这儿，然后也很多年了，对，就是至少还有那么一两个人让我感觉跟冰岛还有一丝联系吧，要不然就完全没有联系了。
如果我们再回到讲你10岁之前的那个历史啊，你从中国过来对不对，到冰岛，到北欧冰岛定居，你会自己觉得说你到日本，你会觉得他们会看你是中国人还是会看你是冰岛人？
那看你怎么自我介绍。对于日本人来说，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自我介绍，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如何，他们要如何对你，可能在你说自我介绍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被决定了。所以说我如果自我介绍单单的是说我的名字和说我的出生地的话，他们会把我当中国人看待。但如果我一旦把冰岛的这一段故事加上去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哇好厉害，我厉害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觉得好厉害。
所以他们会把你贴标签贴成冰岛。
对，他们会贴一个比如说中国人，但是他之前在欧洲住过，很厉害，这样子贴。
你会特别跟大家介绍你在中国的这个背景吗？或者是因为日本跟中国关系也之前不是很好，不过现在越来越好，现在很多日本人也到中国去投资，然后中国也到日本去做商业，所以呢这个关系越来越好的状况之下，你会特别去把你中国的那个背景拿出来跟大家介绍吗？
我会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不会把这个东西上升到民族认同感这个东西上。
Okay.
我只是会说我要跟别人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个中国名字，但是我是个冰岛户口，对不对？就是我所以我每次都会特别的说一下，我说我是 中国出生的，
嗯，
但是我从十岁开始之后呢，是从冰岛长大的，
嗯，
然后再之后，他们要给我贴什么样的标签，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但我认为，
嗯，
因为我还是说着中文，
嗯，
然后来了日本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都是中国人，嗯，我很珍惜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身份给我带来的很多便利和关系的，
嗯
嗯。对，但是呢我也很享受冰岛人的身份给我带来的不同感，就是你知道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真的要有一些点能让他们记住你，只要一句话他们把你记住了，你就混得开了、
啊、
对，所以自我介绍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冰岛人你如果要跟别人混在一起，跟在日本人混在一起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在芬兰你要混在他们一圈的话，你可能要比如说到酒吧去，然后喝上一两杯、
嗯嗯、
然后就关系就很容易就打开。那在冰岛跟在日本有什么不一样？
嗯，在冰岛的话可能怎么说呢在冰岛的话，你如果是这么说吧、
哦、
其实冰岛人跟日本人很像的、
哦
嗯，冰岛人在交朋友这上面跟日本人非常的像，
嗯，
因为他可能面上对你还挺和善的，但是呢他不会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什么时候你可以认为他是你真正的朋友呢？当他主动会给你发信息约你出去的时候，他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在此之前你们只是认识，也许你们上周末在某个酒吧一起喝，然后勾肩搭背的，然后喝得很愉快，
嗯，
然后你觉得他跟你的关系很好了，
嗯，
第二个周一你在学校见到他，当你不存在，这种事情经常有的，
啊、okay.
而且这一点我发现就是日本人跟冰岛人真的奇像，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生活环境啊有一点像的，因为岛国，
对对对，
对吧？就是民族认同性，自己对于自己的民族认同性非常强，就冰岛人就觉得啊我是冰岛人怎么样的，
是
日本人也是，我是大和民族，
是
对对，他们自己他们很难融入他们的群体，就是作为外国人很难融入他们的群体，
是
嗯，但日本人相对于冰岛人来说稍微简单一点，稍微简单一点，
怎么讲？例子，
就是日本，你会有很多种方式去接近他们。就比如说，你如果是他同期，就上班的同期，那他必然会，哎，多多照顾你一点，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社会责任。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在日本呢，比较常发生，我们叫飲み会，就是喝酒的局。
嗯。
就是喝酒这件事情，日本和冰岛都是，还有芬兰都是一样，大家都得要通过喝酒，或者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人敞开心扉，
对，
他才能跟你做朋友嘛，对吧？
嗯。
但作为冰岛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他们都是那种心扉很难敞开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你就得需要点酒才能跟他们多多交流一下。
是的，是的。
对，
嗯、
所以但是在日本的酒比较便宜嘛，然后呢，日本也不怎么。就是日本人呢就是干什么都要出去喝，所以说你要想交日本人朋友的话，其实就多跟他们出去喝酒
啊，
然后就会比较容易了吧。
啊，是吗？
嗯、
那这个喝酒这件事情啊，会不会有性别的差异啊？比如女生也是这样吧，也是要到酒吧去喝酒才会敞开心胸吗？
女生
啊
的话、啊，我感觉倒也不一定，但是呢作为中国人这一方肯定是要比日本人稍微更加的积极一些的。
哦，真假的？
就对，就比如说如果我想跟一个日本妹子做朋友的话，可能几乎每一次都得是我这方先说，哎，我们这周末去喝个咖啡吧，
嗯，
或者是我们这周末去哪里逛逛吧，
嗯，
否则的话他自己主动来叫你的这个几率很小。
对，
嗯，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内敛的
民族，内敛的人，对
对，真的很难、
嗯、
交朋友真的很难、
嗯、
但是好在来了日本之后我能交的中国朋友变多了，我也就不太在乎了。
啊，你看吧，嗯，
对，
嗯，
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容易交朋友的。
你现在能在日本、嗯、你现在才在那边两年三年，应该进入第三年。 一年，
今年是进入第三年。对，
对啊，今年进入第三年。你会很想念北欧吗？你会想念冰岛的是什么？
我最想念冰岛的可能是冰岛的夏天。
嗯，你说你夏天不都是在带团吗？
但是冰岛的夏天很凉快。日本实在是太热了，这可能是我唯一对日本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能忍受冬天，但是我真的忍受不了夏天。
OK，
对，然后还比较想念什么呢？想念冰岛的肉，是不是很奇怪？
肉？
对，我想念冰岛的羊肉。
OK，
日本没有羊肉。日本吃不到羊肉，很贵，而且又很臭。
OK， 了解。
我感觉我想的都是一些吃吃喝喝玩玩的东西。
吃吃喝喝。OK， 了解。
我跟你讲，说到这个，我还要给你吐槽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我前脚从冰岛走，我妈后脚把我在冰岛的东西打了个包寄到了日本。就是我妈把我所有的东西，她能整理出来。的东西、衣服、鞋子全给我打包寄到了日本。
他是怎么样？想
帮你赶回，就是叫我别回来。然后他把我在房间里剩下的东西，他看不顺眼的全扔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不让他扔嘛。
Okay.
趁我不在全扔了，然后把我的东西能打包的打包完，全给我寄了过来。然后我说妈。你给我留点衣服在冰岛，我回去啊，我还得穿呀、啊。我妈说啊，你还回来啊？然后她把我的房间就租出去了。
啊、，OK。
然后这本来想说三月份回一趟冰岛了，然后我妈说啊，你别回来了，没你住的地方。
哎，所以你妈是真的是觉得你就把你赶回去，赶回亚洲了，你就是。
我妈从我离开冰岛的那一天就觉得我不会再回冰岛，她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好特别哦，好特别哦。
对，
这是她的希望吗？这也是你的希望吗？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我要回中国，或者是回？
她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的希望，她不会说希望我干什么，而是说
她会觉得
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希望，但是确实也是我的希望，所以我妈很了解我。
所以他知道你在冰岛过得不愉快，
对，
不快乐。
也不是啊，我在冰岛过得很快乐。但是我是想说，世界这么大嘛，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去过，然后还有很多的可能性。通过留在日本，增加阅历，增加一些。比如说工作能力啊或者怎么样，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比如说去欧洲其他国家工作，对吧？就是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也许下一次十年你再找我聊的时候，我就又在别的国家了。
真的。来芬兰 吧，我们芬兰的夏天也很漂亮。
我不要，芬兰好无聊。我去芬兰和冰岛有什么区别？
你来芬兰，我请你去我们的三温暖，去洗三温暖，
去桑拿，笑死！
我让天天去日本泡汤吧。日本的泡汤也是非常 relax， 也非你知道叫松弛的，也是非常松弛。你说在中国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叫做松弛的
松弛感，
松弛感，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日本的泡汤也是非常有松弛感。不过还是非常欢迎甜甜，虽然你的东西都被踢走，对不对？还是非常欢迎甜甜回到北欧来，非常欢迎甜甜来到芬兰来跟我们一起享受难得的夏天。今天非常谢谢甜甜再回到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和我们分享你从冰岛到日本现在在日本的生活，谢谢你，下次我们再聊。
谢谢你邀请我，下次该不会又是十年后吧。
我们下次聊，拜拜。
好，拜拜。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